大家好，今日是香港时间6月23号礼拜四，欢迎收看新闻热点，我是黄晓翔。以下是新闻的详细内容。6月22号由中共政府主导的金砖五国会议在北京举行视像峰会，中共利用今年的金砖国家峰会作为平台，向国际社会鼓吹其正在建立有别于美国主导的另一个国际新秩序，并警告美国和欧洲国家不要搞所谓的扩大军事联盟。不过印度政府官员透露，印度将会在这件事上和中共政府唱反调，并全力阻止中共和俄国利用峰会针对美国和欧洲进行宣传战。消息一出，随即引发外界关注。综合传媒报道，由巴西、俄罗斯、印度、中国、南非五国组成的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在今个月22号登场，出席者包括中共党魁习近平、俄罗斯总统普京、印度总理莫迪、南非总统拉马福萨、巴西总统博索纳罗和其他新兴市场国家领导人。据法新社报道说，中共官媒高调报道了今次峰会，说习近平在北京举行的今次金砖峰会虚拟经济论坛开始之前发表了讲话，并批评欧美国家军事联盟的扩张。据新华社的报道说，习近平在会上特别提到北约和美国，并强调说霸权集团之间的对抗不会带来和平与安全，而只会带来战争和冲突。乌克兰的危机是对世界的另一个警告信号。对此，外界认为在俄国入侵乌克兰的前几个礼拜，俄中领导人宣布两国合作无止境，所以今次金砖国家峰会很可能会变成中共和俄罗斯的宣传工具。不过根据传媒引述印度知情官员的消息说，印度谈判代表将会寻求确保今次峰会当中的任何联合声明的基调都是中立的，阻止中共和俄国利用今次峰会的场合针对美国及其盟友进行宣传战。另外，印度政府还打算针对中共企图扩大金砖成员国的数量采取措施。对此，法新社指出，中共和俄罗斯有着密切的军事联系，并从莫斯科购买越来越多的石油。此外，金砖五国当中的三个成员国都对谴责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的联合国决议投了弃权票。就在上个礼拜，中俄两国首脑电话会议上，习近平还向普京保证，北京当局将会继续在所谓的主权和安全问题上支持莫斯科。对此，美国政府谴责了中俄的这项声明，并呼吁中共政府不要站在历史的错误一边。近日，素有左派大五毛之称的司马南摊上了大麻烦。陕西西安知名律师马延明向法院实名举报司马南违法绕过国家外汇监管，将钱偷运到美国购置房产，引发外界热议。陕西西安知名律师马延明发文表示，6月12号他已经向北京互联网法院实名举报了司马南。马延明质问司马南口口声声说他和自己家人没家入美国国籍，但却在2010年3月在美国买了楼。这一套房产虽然不在司马南的名下，但却是司马南个仔的名。马延明对司马南违法绕过国家外汇监管，将钱偷运到美国购置房产提出严重质疑。据悉，近期陕西西安知名律师马延明连发多条微博和影片披露司马南个仔在美国买房的事情，随后被禁言15日。马延明质问说，虽然这一套房产的名不是司马南，却是司马南个仔的。这一套房价值583,700美元，折合人民币将近400多万。而那个时候，司马南的仔正在美国波士顿大学读书，他哪里来的钱？对此，网名为鸭公山南爵的博主20号发文说，马延明律师举报并要求司马南解释他和被外界认为是他的仔的于家傲的关系。司马南的真名叫做于力，该文获得网友一片称赞，说干得漂亮。此外，华语新闻19号推文表示，司马南将同胞害得好苦，然后自己跑到了美国旧金山湾区的弗里蒙特。还有比司马南更无耻的人吗？司马南要全 世界人都擁戴金正恩，美國政府會允許他這樣的危險分子存在嗎？眾所周知，罵美是工作，負美是生活，是眾多粉紅五毛的真實寫照，而司馬南就稱得上是大做所謂愛國生意的頭牌。有評論人士指出，司馬南做的愛國生意是在意識形態層面對中國人的灌輸和洗腦。肯亞八月將會舉行總統大選，總統候選人現任副總統威廉魯托22號說，如果他當選總統，將會驅逐那些搶走肯亞人就業機會的中國人。據法新社報導，由於疫情肆虐和俄烏戰爭，導致肯亞這個東非最大經濟體面臨經濟困難，肯亞8月9號將會同時舉行三合一的總統、立法和地方選舉。魯托在一個經濟論壇上說，無論是賣烤粟米或者是賣手機的中國人，我們會將他們全部驅逐回到他們自己的國家，所有這些工作機會都是給肯亞人的。他強調不要擔心從事這些工作的外國人，我們有足夠的飛機將他們裝上驅逐出境。55歲的魯托將自己描述為是普通小老百姓的足智多謀捍衛者，他特別批評了現任總統的經濟政策，並答應如果他8月的大選當選總統之後，要取消估計高達700億美元的肯亞債務。中國是僅次於世界銀行之後的肯亞的第二大債權國，中共提供給肯亞50億美元的貸款，來完成肯亞自1963年獨立以來最昂貴的基礎設施項目，建設火車路線。自2017年以來，這條火車路線中途經過首都內羅畢，將港口城市蒙巴薩和位於里福特山谷的谷內瓦沙連接起來。所有這些中國的投資往往伴隨著大批中國工人湧入肯亞，當地人抱怨說這群外來者搶走了當地人的工作。美国一再警告说，北京方面对非洲国家的贷款是有条件的，相当于推行债务陷阱外交。美国国务卿布林肯去年11月访问尼日利亚、肯亚和塞内加尔时表示，外部势力应该停止将非洲当作地缘政治博弈的一枚棋子。布林肯还承诺帮助推动整个非洲大陆的民主。根据欧洲议会6月22号公布的一项委托调查，近三分之二的欧洲人认为加入欧盟是一件好事，这个是15年来的最高支持率。同时调查结果显示，欧洲人对中俄的态度比之前更差。欧洲议会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同去年年底进行的一项调查相比，大多数国家对拥有欧盟成员资格的态度明显更加积极，特别是在波罗的海国家立陶宛和爱沙尼亚。议会主席罗伯塔梅措拉说，随着战争重新回到我们的大陆，欧洲人再次对成为欧盟的一部分感到放心。调查显示，近六成人认为捍卫欧洲共同价值观是一个优先事项。报告说，只有1/10的受访者对俄罗斯持积极态度，而2018年时有1/3。同时欧洲人对中国的态度亦都有所恶化，而对英国和美国就更加认可。俄乌战争爆发之后，亦都影响了欧洲人对非欧盟国家的印象。根据目前的调查，欧洲人对英国持有最积极的印象，支持率为 65%， 其次是美国 58%， 四年前就是 45%。 虽然并非欧盟成员，但印度得到了 38% 的受访者支持，而中共和俄罗斯的支持率最低，分别为2%2和1%。2018年中俄分别得到了 36% 和 30% 的受访者认可。中共自俄乌开战以来，一直拒绝好像大多数国家所做的那样谴责俄罗斯入侵邻国乌克兰。同时北京执意实施极端的清零政策，不但重创国内经济，亦都使全球供应链受到严重影响，进一步加剧了各国正在遭受的通货膨胀。今次欧洲议会的委托民意调查在4月和5月之间调查了欧盟27个成员国的近27000人。英国首相约翰逊22号告诉传媒，随着俄罗斯军队耗尽资源，俄国对乌克兰的战事进展未来几个月将会趋缓。 路透社报道，约翰逊受访时话：我哋嘅国防情报单位相信，喺未来几个月内，俄罗斯可能走到失去动力嘅地步，因为已经耗尽自身资源。我哋必须帮助乌克兰人民扭转局势。我将会喺七大工业国集团峰会上主张呢一点。既然乌克兰人能够展开反击，呢啲反击就应该获得支持，借由佢哋要求我哋提供嘅装备。据彭博社报道，澳洲智库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近日发布的一项民调显示，澳洲人当中仅有一成二的比例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信任的国际参与者，而四年前一个类似的调查比例是 52%。洛伊研究所的负责人库里洛夫对外表示，这个结果并不值得庆贺，因为坎培拉和北京之间保持稳定的关系，符合澳洲自身的利益，亦都符合中国的利益。澳洲前总理莫里森2020年4月呼吁对新冠病毒的来源进行国际调查。之后澳中关系紧张已经持续了两年多，中共政府对澳洲的出口设置了重重贸易壁垒，包括肉类、葡萄酒和煤炭。现任总理阿尔巴尼斯上任以来，一直在探索如何与中方恢复外交沟通。澳洲新任副总理马尔斯和中共国防部长魏凤和不久之前刚刚在新加坡会晤。库里洛夫说，虽然澳洲和中国恢复外交沟通很重要，但修复关系的责任在于北京。他说，中国政府的行动已经改变了澳洲人对中国的看法。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留言、点赞、分享和订阅，我们下次再见。